各位好，很高兴，也很荣幸，风雨邀请我过来。其实我，虽说，这4个月一直出门在外，我有的时候也是尽量抽时间过来，听好几位文友他们，的录音，也是收获颇多。上个星期呢，我还在旅途中，风雨呢。他微信给我，又提醒我说这周是我的 turn。我当时还惊了一下，因为我当时正在落基山上，还没来得及想怎么讲些什么。其实呢，最初风雨跟我说的时候，说谈什么都可以哈，我自己觉得好像谈什么都不合适，因为我算还是那种在路上的人，现在讲什么都不一定成定论。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和体验，今天的经验到了明天，可能体会又有不同了。所以我想，我也就只能随便谈谈自己一些杂七杂八的感想。我刚说了，我刚从温哥华写了近4个月的剧本回来，所以我整个脑子可能还没有完全转过来。那我就借用戏剧的角度谈谈文学写作吧。从影视的艺术角度讲，表演有2种类型，本色表演和性格表演，因此而产生了2种类型的演员：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本色演员是运用更多的挖掘演员自身的素质和魅力，去进行与自己相近的角色的塑造。本色演员在荧幕上很有一定的魅力和地位，是因为这种表演，他演戏的痕迹很小。所以使得观众看起来很自然、很亲切，也很生活化，因此呢，就更加符合电影逼真性的要求。比如赵薇在《还珠格格》里演的小燕子，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表演，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本色表演。那我是个写作的人哈，我就把它延伸开来谈一谈。我觉得我可以借用这2个名词“本色”和“性格”，用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面。本色写作，在我看来，它就是运用和挖掘作者本身的经历和生活，写有关自己和自己相关的人和事。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作者说：“我写作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哈，这里出卖当然是假笑。事实上呢，正因为这种全然的本色，这样的作品它通常很真实、很亲切，读起来很生活化、很自然。带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很多作者其实都是从这种本色写作开始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老师给的命题作文吧？你记得那些题目吗？通常都是我的理想、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所有都是从我这儿出发，因为那些对孩子是他们熟悉的、他们想的，他们所熟知的。这些锻炼我们和挖掘我们本色写作的能力。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处在本色写作之中，正如有些演员永远他只能有本色的表演，这没有错，没有什么错，因为好的本色表演一样打动人心，一样得奖。同样的，好的本色写作也一样可以震撼人的心灵，一样可以流传千古。比如巴金的《家春秋》。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他们熟知的他们自己的家族发生的事情。性格表演呢，则是需要塑造远离演员自身的各种人物性格和形象。由于演员在荧幕中改变了自身的外形、自身的气质，然后进行性格再创造和化身，这样的难度要比舞台上大，因而荧幕上的性格表演它难度就比较大一些。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它就会露出这种很明显的雕琢和表演的痕迹，就显得不自然。但是你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把自身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你会让观众有一种惊讶，哇，他原来可以这样演，他原来可以演这样的角色。比如巩俐在《菊豆》里演的菊豆吧，那个农民，那个女农民还记得吗？为自己的丈夫去打官司的菊豆，跟这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出来的巩俐，她事实上是 完全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巩俐啊，他掌握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赫本中年以后演过的很多角色，包括Tiffany 的那个早餐窈窕淑女啊等等，他演了很多，好几个都是像这种小市民这种有些虚荣心的女子啊，这个本身跟那个赫本他本人的这个气质和这个性格其实都没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也是分寸掌握得非常好。那很多人认为性格演员更难得不过呢，有关本色和性格其实也有两种不同的观念哈。第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保持本色的表演，它难以创造各种性格的人物，是荧幕表演的初级阶段，有出息的表演艺术家应该追求性格表演，这是第一种观念啊。也有一种不同的观念，另外一种观念呢，则认为保持本色的表演和性格的表演在荧幕表演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觉得写作它也是有着相似的道理，性格写作也是写与作者自身相去很远的生活比如我们都知道那个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还有就是写那个暮光之城的梅尔这两部小说它都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或者说它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东西。你像哈利波特它是一个奇幻的世界，暮光之城写的是吸血鬼的爱情故事而且更加 amazing 的是这个梅尔他是一个摩门教的教徒，一个摩门教教徒，一个家庭主妇在他3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里，有一天他周五做了个梦然后醒过来以后他就开始写这个暮光之城一下子成了青少年们和年轻人追捧的一个小说，又变成了一个影视剧作所以呢，这个我本人比较赞成就是有关前面本色和性格两种说法的后一种说法，即不论本色还是性格，在表演艺术上或者在我延伸的文学写作上，它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本色表演在电影中它是一种艺术创造，同样能够创造性格，它既不是重复形象更不是展览演员自己，优秀的本色表演和优秀的性格表演一样值得称道。同样，本色写作或者性格写作在文学创作上它也是一种在创造，不论是你写自己还是写别人，都需要我认为很重要的四个因素第一个passion 热情，第二个 talent 天赋，第三个 diligent 勤奋，第四个 consistent 坚持我大概说一下我觉得这个热情，如果你缺少热情，做任何事情它都不会出彩，也都不会出众。那么天赋在所有的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它都是首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论是绘画艺术、美术还是影视，还是文学创作，它都是很需要天赋这一部分的。而我相信我们这个群里面大部分人都有着热情和天赋在里面，否则你也不会走到今天。那么勤奋和坚持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很多正在路上的人或者正在写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勤奋，如果一个人只有天赋他没有勤奋他可能会写出一两部比较好的，在那一刻一下子他心里面有一股激情的时候他写出来，然后他就拉倒了，就走了。那么这个也是坚持不下去没有这个勤奋在里面也没有坚持下去我记得就是说我当时刚刚开始写作，第一次去好像是去北京参加一个笔会也是去领奖的时候，有一个也是海外作家，他曾经跟我讲还应该好好的写要多写多念笔最主要的是你要坚持下去。他说因为他是一个杂志的主编嘛，他就跟我说他看到太多有才华的人，但是写着写着他们就中断了，就远离了，坚持不下去，那这些才华也就因此而埋没了。那么他说到在今天的文坛上还屹立不倒的，或者说还在出彩的出很漂亮的文章的这些人 很多都是坚持了很多年，今年下来仍然站立在那里，所以这个勤奋和坚持我和大家共勉啊，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勤奋，都能够坚持下去。表演艺术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我们最为重视的是他所表现的人物性格。性格是什么呢？性格是一个人的态度体系以及其表达的方式。一个艺术形象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是否成功。人物性格的塑造是演员对角色性格表现的把握和处理的过程，这是一个挺矛盾的过程，因为演员他总是从他自己的一定的性格特点出发去处理和把握他所得到的这个角色，所以他无论表现哪一种性格的角色，他不可能完全消除本色。任何角色的表演，它都包含着本色与角色的差异，而这个差异的程度往往也就是区别和划分不同表演类型的根据。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写作亦然，尤其是创意写作，比如小说，打动我们的是小说中作者笔下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作者通过笔下的人物传达自己对这个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字和我们笔下所塑造的人物传达我们的审美观，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挺矛盾的过程，因为作为作者的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从自身的性格出发去把握和处理笔下的人物，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他都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的本色，也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所以任何笔下的人物都包含着作者自我本色和笔下人物的差异，只是不同程度而已啊。下面我想谈谈我写的硅谷三部曲，以此来再回头阐述一下我说的这个本色和性格写作啊，这两个我借用过来的名词。硅谷三部曲是我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长篇小说冰雹。冰雹呢就带有较多的本色写作的成分，女主角的思维方式甚至讲话的方式语气，她可能都带有我惯常的习惯啊。冰雹呢曾经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引发了对婚姻的探讨，那是一部有关硅谷精英遭遇中年危机和婚姻危机的小说，也是在与大家探讨的过程中，有读者提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我塑造的这个女性，她的这种 personality 或者她这种处理的事情和家庭危机的这种方式啊，跟她的这个生长的环境，跟她的家庭有没有关系？那我是非常赞同原生家庭和童年啊，跟着自己。对一个人的这个一生的影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但是呢，因为篇幅有限，冰雹他并没有从主人公的童年写起，对父母的影响也是简略的带过，所以我觉得就是似乎意犹未尽，或者说没有完全把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所以在冰雹一结稿之后，我就开始写了硅谷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也就是长篇小说放手。放手呢，他依然说的也是硅谷精英，但是是从一个人原生家庭说起，从一个人童年的被伤害延伸到了成年，这种伤害结疤了之后他似乎已经你都开始淡忘了，但是有一点小事他又可能让这个其实那个隐痛还在，而这些东西跟随着一个人直至中年，影响了他后来自己成立的家庭，导致了最后这个女主角的婚姻破裂。那这篇小说呢，我觉得我已经跳出了本色写作的框框，女主角与我本身相去甚远，甚至她的很多观念和做法我都不苟同，我尽量揣摩她的内心，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写着写着就会很自然的又带有自己的特点。硅谷三部曲最后的一部呢是长篇小说《归去来兮》那这部小说也是我刚刚去加拿大4个月已经其实经历了2年才刚刚完成的一部30句的电视剧的原本小说写的也是硅谷精英，但是是有关海归和留守家庭。 应该说这个写的这部小说是曾经我熟悉的硅谷的那些人和事，但却完全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去年在剧本停滞的间隔期呢，因为这个剧本延续了两年，所以 on and off on and off， 每次在 off 的时候呢，我都在写作我自己，所以在这个 off 的阶段，我还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公子》。公子写的是我父母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角是一位男性，你听名字就知道叫公子。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写男主角，写作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的揣摩男人的心理，我觉得写得很过瘾。记得在写冰雹的时候呢，出现了婚姻危机的夫妻，有一章节里面有出现婚姻危机的夫妻，有一个晚上出于很复杂的原因做爱。那我写了没几句，这场做爱我就结束了哈。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性爱真是不容易写，或者说我不大敢写，写得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不够那么自然。在写公子有一场造爱的章节，我记得那会儿我也正好度假，住在露营地，一个上午我就对着电脑打字，独自在那儿啊，老宗哥眼前都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场景，一幕幕的情景。一气呵成，写得很痛快，感觉淋漓尽致。写完了以后自己也很高兴，自己给自己鼓掌。那是我写作这些年来就是第一次，就是感觉写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但是获得了那么大的乐趣。写的事情跟自己无关，但是过程呢，就是仿佛跟自己的心灵一起经历了一场奇遇。我写作的时间呢并不长，跟着你的很多老作家们相比，我可能只能算是一个写作少年。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87年来美读本科，读的是酒店管理，在酒店呢任职了2年多，转到了硅谷高科技。我在中国的时候读的是英文专业，在中国读了3年，到美国来读本科。那么转到高科技之后呢，又读了企业管理中的金融管理MBA Finance， 在硅谷工作生活了近20年。我小的时候就像大家一样都很爱读书，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也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演戏。所以曾经在我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最后那一年，我曾经私自的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当然没有被录取，否则今天不会在这儿我20岁出头来美留学因为我没有语言上面的障碍，我学的是英文，所以到了这里以后呢，感觉自己融入的还是挺快的。那但是呢，没有语言障碍，其实是有文化的这个culture shock 是有的。当时我的几个 roommate 都是美国高中毕业的这种毕业生进入大学读大学，跟他们我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是怕自己被他们 single out， 就很想跟他们融为一体，所以那会儿就几乎就是最好把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彻底忘掉希望去融入他们一直到我毕业了以后去了硅谷工作然后呢就是开始又回归这个华人社区，一直到中年以后忽然有一天觉得F 的话要写，不写不行了，然后我就开始用英文写但是英文写呢却发现就不能够完全表达自己，所以就又捡回中文，把中文再捡回来开始是好像还有点艰难，因为你已经英文思维惯了但是其实很快，毕竟是我的母语，我在中国生活了21年所以从2006年开始呢我用中文写作开始是业余的，上班下班了以后写然后就是慢慢的发现时间不够，最后我就把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工作也扔了到今天就一心一意的全职写作我从没有后悔过。我中文写作时间不长，只有9年，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我这个人可能也算是勤奋的那一种，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我写了有700万字的作品，包括散文、诗歌、随笔除了这个长篇小说呢，除了硅谷3部曲，还有其他好几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以及有一部40多万字的30集电视剧的剧本。 同时呢，我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读者，结交了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是上帝的眷顾，我很感恩。也正因为此，我从写作中得到了很多，尝到了极大的乐趣，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乐趣。写作如今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套句高大上的话来结束这篇哈，我将继续努力，生命不息，笔耕不止。谢谢大家。